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的一处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还是说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1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五节。The last book of the Bible, Revelation 20, chapter 21, from verse 1 to 5.最后一本的书哈，启示录，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上面都已经打好了。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否则的话，我们可以荧幕上我们也可以来读。好，我们把这几节圣经，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我们一同来思考，圣经当中最后一卷的书哈，神给我们说的一些的什么的话。好，我们一同来。我有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有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成谁等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好，我们就再读到这里哈。启示录是一卷很特别的书，也是因为它很特别，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会没有留意，而且没有读到这卷的书，因为这卷书好像是很难去明白。神也作者约翰得到神特别的启示，特别的恩典，让他能够看见世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世界的终局。他把他所看见的用他能够理解的、能够明白的、能够找到的用词把它写出来。所以呢，当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又觉得很难去明白。为什么很难去明白呢？因为约翰所看见的东西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他不明白，他只能够看见那些东西，只能够用他可以找到的形容词来形容所看见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更不明白究竟他在哪里描写的是什么。可能我们这样来思想吧。如果一个200年前还是说100年前的人，他眼睛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他看见我们四周围发生所有的事情，哇，看见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这里，然后不断东西都长出来的时候，他一定不明白究竟这是什么。他更不明白我们拿着一个小小的东西在哪里讲话，有声音的，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不要说网络，不要说那些电影，那些 3D 那些电影，不要说那些游戏机，哇，在那里轻轻蹭蹭，他们就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想着，如果一个人200年前、100年前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看见一切的东西，飞机啊，看见这些的汽车啊，看见这些 technology 的东西，以后用他所能够明白的语言来去描写的话，他也不知道怎么描写。所以我们可以更知道为什么约翰2000多年前看见将来世界终局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东西来描写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够完全读得明白。所以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常常用一个用词，他说我看见的好像，他不是说我看见的是这个东西，他说我看见的好像什么，好像什么，然后把那个所看见的东西形容出来。这个就是约翰在他的生命当中，神给他恩典，看见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是 神也是同样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知道人将来人生生命的终局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所以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有时候有人会怀疑，究竟这些东西是真的吗？还是假的？还是人想出来编出来这些的东西？当我们越看不明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肯定不是编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是编出来的，他不会那么笨写一些人家根本读不明白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你要编一些东西出来骗人的话，起码让人家明白你在写什么，对不对？所以呢，约翰并不是编写一些东西出来来骗人，因为如果是这样，他不会选择用那样的一种那么抽象，那样一种人看不明白的来形容。他所看见的乃是一个事实。当我们越不明白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所看见的更是将来一个真实的一个的情况。所以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尽我们的能力在当中去了解究竟约翰想告诉我们什么。虽然有很多我们看不明白，什么在那个约翰看见的，哇，有一个兽从那个海上出来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头，那么多的脚，我们搞不明白。什么一个国家打仗，什么骑白马的，什么骑红马的，我们搞不明白。什么灾难的事情，我们搞不明白。其实那些搞不明白的东西，我们不要太费神去了解究竟是什么。其实那些东西只不过神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终局最后是什么才是重要。所以呢，约翰在这里呢让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一点困难去明白都没有，都很清楚，都很浅白的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类的终局会发生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不明白的我们不要太着意去了解，一定要明白透。我们把明白的我们去思想，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那么究竟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约翰这里说，他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他说将来他看见一个完全是新的一个的世界，旧的世界，现在这个世界过去了，不再存在了。那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要过去？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好吗？谁愿不愿意永远住在这个世界的？有没有人说，哇，这个世界太美了，太好了，还有 Yosemite 那么漂亮，那个 Yellowstone 那么好，哈，那个 Grand Canyon 那么漂亮，哇，这个世界已经够完美了，够好了，我就永远住在这个世界好了。可能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漂亮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挺好，但是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我们觉得不好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接下来约翰在第四节里面讲了有这样的一个的描写一个表达，他说到了新天新地新的世界出现的时候，到时候神要把我们第四节，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虽然在这里约翰没有很清楚说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但是简单的一节的话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痛苦，虽然地球还很漂亮，我们觉得哇，去玩那些地方还是挺好的，哇，坐在那里看日落的时候，哎呀，不要跑太远哈，盐湖城你看月落，他们盐湖大盐湖你去看日落，那你已经觉得哇太漂亮了哈，那个倒影哇那么漂亮，啊，好像真的是很好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活在生活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遇见很多很多让人流泪的事情，让人痛苦的事情，让人难过的事情。这些事情并不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很多时候这些事情都是别人给我们的。为什么是这样？ 原来当我们看见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看见神创造每一样东西的时候，他都会加一个评语，好，非常好，最后就甚好。每一样的创造神都加上一个评语，神的创造是美好的 good， 然后到了创造人的时候 very good， 非常的好。既然是那么好，为什么人还在世上会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眼泪呢？并不是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给人的一些的东西。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发现一个事情，神给人一个的要求，一个命令，说我给你一个的标准，所有的东西你可以享受，唯一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很自由的世界里面唯一的一个的要求，就是这个要求来定义了什么叫做自由。自由就是说他们可以选择要顺从还是不顺从。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了，亚当夏娃活在那么好的环境， perfect 的环境的里面，完美的环境里面，但是他们选择违背神唯一的一个的要求，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他们不吃，干嘛要吃那个果？结果怎么样？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因此罪进入这个世界。哎呀，你知道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把整个美好的世界完全改变过来。本来神的创造是美好的 good perfect， 但是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人死在罪中，世界也被改变。为什么人会有眼泪？是因为罪的缘故，让人产生痛苦，让人产生眼泪。世界上一切的苦都是从人的罪而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哈？哎呀，最近在网络上看了一个的新闻，加州啊，我以前住在加州啊，所以啊，加州的新闻我也看啊。最近加州发生一件的事情，让整个华人社区哇，突然间感到很惊讶，因为有一个儿子把他母亲杀了，杀完了他母亲把他放在车库的里面，尸体都发臭了才有人找到。大家都很惊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情？因为这个被杀的这个女人是个挺好的一个的人，她也是跟你我一样，就是从国外来到美国读书，在美国留学完了之后，她在这边发展她的事业，他是一个会计师，然后后来做地产。他不是一个富翁，但是起码是活得非常富裕的一个的生活，有自己的资产。起初的时候还很好，非常好，他还是常常跟着朋友啊亲戚讲到他的儿子。后来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从来不提他的儿子了。新闻里面告诉我们，自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儿子被抓了之后，然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儿子已经有很长的时间跟他的母亲的关系是很有问题。这个儿子原来曾经有一些的犯罪的记录，而且呢他是一个吸毒的一个的人。报纸里面就写到，新闻里面写到，这个母亲太爱他的孩子了，也是他孩子一直做这些错误的事情，他一直在哪里不吭声，不愿意给任何一个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把他忍在心里面。结果呢，这个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拿不到钱，不知道为什么理由，现在还找不到理由，还不知道理由，就把这个母亲把他杀了。这个是一个悲剧， 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难过的事情，自己的儿子把母亲杀了。但是这个悲剧是来源在哪？来源是在人的罪的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悲剧。其实当我们打开新闻的时候，这些的报道其实不是一件两件，这是不是说很特别，常常有的事情。我们如果大陆的新闻如果你也看的话，你会常常看见很多很多这类的新闻都出现。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人类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父母与孩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为什么那么亲的人还会产生那样大的悲剧呢？并不是别的事情，就是因为罪进入的人的世界里面，进入这个世界，进入人的生命的里面，一切的痛苦都是从人的罪性里面出来。不要说到那么厉害的一个罪行，杀人这些骗人这些的那么大的罪行。有时候单单我们心里面一个小小的罪的意念，你知道吗？都会让我们身边的人受苦的，你知道吗？你一个很不满的眼神，哇，你身边那个最好的你的家人就备受伤害了，他也痛苦。你的一句的话把你的朋友把他打倒了。你一个不好的一个的行为一样是周围的人都受了伤害。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是罪念，可能是一些贪心，是一些妒忌，一些小气，还是说自我的中心。你知道我们的自我中心常常带来是周围人的痛苦的，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在看一个新闻，也是让我感觉到要摇头的一个新闻。什么新闻呢？是发生在大陆的。有父母不知道男的女的，爸爸还是妈妈带着孩子出去，孩子急起来了，那小孩急啊，就让他在随便哪里解决，不是开小的，开大的。他在哪里方便了，那么中国现在要叫城管，是不是管理城市的人对不对那些人就看见这样的事情，就跑来告诉他你不能够让小孩随便这样弄污这些地方嘛，对不对？他跟他来告诉他，叫他清理这个小孩围楼下来的东西。这个父母都不晓得，当时应该如果按照我们说，哇，很羞愧啊，对不对？跟人家这样骂，对不对？跟人这样说这个没有，他反而跟他辩，跟他争，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拿起那些东西就扔那个的城管的人。我说看见这个事情我都摇摇头，这个绝对不是那个文化高低的问题。这个绝对不是因为这个人没读书所以没有文化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文化的事情。有很多没有知识的人，他们对人对事非常的懂得怎么样的处理，这些绝对是人内心的里面自私自我的一种的表现。我孩子急嘛，他要解决当然要解决了，他不能忍嘛，当然要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吗？这个事情关我什么事？人里面的自我中心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常常让是周围的人都会受痛苦。这个就是约翰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眼泪，因为这些一切都要过去了。我看了一本书很有意思，它的名字很特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是台湾出的一本的书，它的名字叫做《穷的只剩下钱》是一位牧师所写的，很好的一本的书有机会去看一下。穷的只剩下钱，这个牧师写的 这本书里面讲到我们人生究竟我们需要追求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很有意思哈。这个小故事呢，他说到有一个女的企业家哈，在美国有非常好的成就，有一天收到一个电话，远方打来的电话，以前的同学打电话来告诉他，哎呀，你知道吗，我要来美国开会，刚好来的地方就是你住的城市的附近，那我想来看看你。哇，这个女企业家觉得很好，很久没有跟朋友来往，欢迎啊，不单只是欢迎他来，还说你来多住几天啊。那到了那个朋友来的哪一天，哇，这个企业家开了一辆非常豪华的车，去飞机场去接他，然后把他带回哈，住在山边非常漂亮、非常那个豪宅的里面。这个豪宅里面有很大的花园、游泳池、网球场啊，非常的漂亮的一个房子。啊，里面的车库里面不单只是刚才开了的哪一辆名贵的车，里面还有好多辆哈、跑车，什么名贵的车停在里面。这个豪宅里面有十多个房间，啊，每一个房间的布置都不一样，哇，里面整个的豪宅里面所布置的东西都是非常有品味、非常高级的东西，啊，这个女主人把这个客人安顿下来，当然两个那么久没见面，自然的坐在客厅里面聊聊天哈、这个朋友一开口第一句问就说，哎呀，你的丈夫呢？他知道他结婚了吗？你的丈夫呢？这个女企业家摇一个头，他说，我的先生有外遇，他不常回来。这个同学觉得很愣在哪里，不知道怎么回应嘛。下一步啊，人家这样讲，那看见哇，挂了一些孩子的照片，他说立刻转一个口，那你的孩子呢？这个女企业家更叹一口气，她说孩子都长大了，他们有他们的看法，他们不跟我住，他们在别的城市住。然后再叹一口气，她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是一个人住在这里，我现在是穷的只剩下钱。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书名，穷的只剩下钱了。因为钱能够买到的东西他都买到，都可以，没问题，但是钱买不到的东西他一样都没有。家里面那么大的房子，一个人住在哪里，悲哀吗？可能流泪，可能他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为什么在人世间可以物质那么丰富，但是我们还人人流泪呢？因为世界上有罪的问题，一旦罪进入了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世界必定不断不断人经历的就是痛苦、流泪，更重要一样事情是什么？死亡。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亚当夏娃因着这个违背了神的命令，永恒的与神隔绝，死亡就让他进入真正的痛苦的里面。你知道吗，在我们读第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又看见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哪一句可能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这里说什么，海也不再有了。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新天新地里面没有海的吗？那很 boring 嘛，对不对？哎呀，你知道吗，我来了 Utah 住，我最 miss 的是什么，海边啊，我最怀念就是加州的海边啊。以前住在加州，虽然是住在内陆， 但是还是常常有机会去跑去海边哈，哇，海真的很漂亮。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海？我是挺喜欢海的。有时候真的放假，我最希望做个事情就是能够去到海边，哇，看一看那个海，那是最舒服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约翰说，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连海都没有，那是挺 boring 的，是不是？啊，我们住在内陆的，美国内陆的没有海的地方，你觉得你觉得好吗？啊，一点都不好，对不对？没有海，哪里有漂亮的地方，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单单从这个地理环境、这个物质的角度来看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将来的新天新地是没有海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犹太人，进入这个当时的时代的人对海的观念的话，我们就了解为什么约翰会把这句话加在这里。因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当时的希腊人，他们的观念里面海是什么？海就是苦难的源头，海就是魔鬼居住的地方，海就是一种所有的怎么说呢？这是所谓的恶的罪恶的一个的起源的一个地方，死亡、绝望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翻到这个的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在13章就讲到将来那个魔鬼是从海里面出来的。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的20章的13节的时候啊，讲到将来末日的时候，讲到将来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他们的死人出来，讲到什么海就是一个痛苦黑暗没有神的地方。这个是他们对海这个的观念，当然是带着因为从希腊的神话的里面所引申出来的一些的观念。所以当在这里约翰这样描写的时候，对于当时的人是绝对明白是什么意思的。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一个经历，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要把他们带入迦南，在这个过程里面第一个遇见的困难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出了埃及第一个面对的困难是什么？红海，是不是？啊，虽然那个词是不是真正的红海啊，名字和有一些差别，没关系。红海，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红海的一个的困难，前面是海，后面是埃及人的追兵。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是一个绝望、等着死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看地图的时候，我们会留意，其实他们不需要走哪一段的路的。是圣经说是神特意把他们带来带去带到那个地方里面，是神让他们面对这个红海，面对埃及人的追兵，神要透过这个的经历来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海就是怎么说，就是魔鬼，就是这个恶的一个的源头，一个的掌管的地方。神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神是宇宙万物的主，海对神来讲是绝对没问题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当他们面对这个红海的时候，神要使用摩西使这个红海分开，他们走干路过这个红海，只是要他们经历一个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的地方，没有一个的所谓的处境乃是神不能掌管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还记得耶稣平静风浪那个故事吗？啊，风突然间起来了，那些当渔夫的门徒们在那里害怕，不晓得怎么办。耶稣一句的话，风停住吧，海停住吧，风浪就平定了，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他没有能力来掌管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新天新地的时候，那里再没有黑暗，那里再没有绝望，那里再没有魔鬼能够立足的地方。这个就是约翰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再没有海，不是我们所挂念的那个大海，那是来形容将来这个环境里面神的掌权的一个的表示。当我们在读到第三节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有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这句话让我们想到什么？很自然让我们想到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你知道吗？在当时以色列人那么大群，那群的人离开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把摩西叫了上山，做什么？要把神的诫命啊，他们进入迦南之后生活的标准给他们。所以摩西在山上跟神在那里交谈，那里哇非常好的时候，那在下面那些人看见，诶，我们的领袖摩西上了山之后再不回来了，等了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四十天都不回来，那些人突然间就心里面慌了，那我们这个神去了哪里？因为虽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经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所有的神迹都是透过摩西所做出来的，所以他们一直以摩西作为他们的一个的跟随者。现在摩西不在了，他们觉得摩西不在，连神都不在了，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人想出来的办法。那我们作为一个东西，造一个东西，让那个东西作为神来带领我们好了。所以他们就想到造了一个金的牛犊，他说这个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一个的神。当然我们读到那个故事，我们知道后来神让摩西下来之后惩罚了他们，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怜悯他们，因为神知道原来人就是那样的，很容易失去信心的。虽然他看了那么多的神迹，一旦你没有看见在基础有的话，你就失去信心了。所以神做一个事情，神告诉摩西，神对摩西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为我造一个会幕帐幕。这个帐幕做什么？这个帐幕乃是表示我就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当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造了一个帐幕，这个帐幕那么小，怎么能够住得起神呢？神怎么可能住在里面呢？但是当这个帐幕被举起来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一看见，哦，神就在这里了，神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神没有离弃我们。你知道吗？神原来很顾念人的软弱，人就是这样嘛，看不见摸不到的，总是觉得不没有把握，对不对？我们信主的人哈，基督徒，我们信了那么长的时间，偶然你会想想神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这样怀疑？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问，哎，究竟神是不是真的？我祷告了也没有听，我有没有看见他行什么神迹，我有没有看见做什么，所以神究竟是不是真的？多少时候我们人是需要好像很直接看到了，有这个直接的关系了，我们才觉得有一点安全感。所以神造会幕，让以色列能够看见这个有形的一个的地方，这个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觉得好了，神与我们同在，我就安心了，我就平安了。原来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会幕这个字跟荣耀是同一个的，很接近的一个的声音。所以当他们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们就会想到神的荣耀在人间。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在哪里还是人人掌权的，这个是神的荣耀。所以当他们看见会幕，就晓得原来有神在我们中间，神人人掌权，所以我们可以安心了。这个就是一看见这个的形容的时候， 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并不是抽象的，神并不是那个摸不到，神并不是那个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很遥远的哪一位。神就在我们当中。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时候，他约翰福音讲了一句的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是不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以至到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经历神的真实。所以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神并不是一个理念，一个的思想，一个哲学。原来神是活活来到人世间，有一段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曾经走过这一段的路，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来相信这样一位的神，就是把他的荣耀他的恩典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位的神。这个就是这一个约翰来告诉我们，他盼望我们晓得神从来没有独自在遥远的地方，从他创造人开始一直都与人同在，走人生的路。我相信你听过一个的故事哈，虽然很多基督徒都听过，但是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沙滩上的脚印听过了吗？很多人都听过，基督徒有些没有听过。这个故事说什么？这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在他的生命的里面遭遇的一些的难处，他就觉得好像神不没有同在。有一天神给他了一个的看见，看见什么？好像约翰一样，给他好像进入一个异象的里面，神给他看见一个的人生过去的经历。原来他看见过去每一个人生每一步都有着神与他同走，但是很多时候发现为什么走走走的时候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哪里走呢？过去看见与神与他同走都有两双的脚印在路上走着，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只有一个的一对的脚印，就是他以为他是自己的脚印。他就对神说，神你看，当我好的时候你与我同行，当我不好的时候你就离弃我，让我独自走这困难的路。但是神让他看到一个事情，告诉他一个事情，他说，儿子啊，孩子啊，你知道吗？哪一双的脚印不是你的，那是我的。当你面对人生痛苦的时候，那是我把你抱起来走过这个人生痛苦的路。这个是沙滩上的脚印的一个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神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帐幕就在人的当中，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的情况的底下，神都与我们走这个的天路。这个才是真真正正重要的一样的事情。但是这段话的里面没有还没有停止，他还有一段的话，他说他要与人同住，然后说什么？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把这句话划起来，如果你的圣经是可以划的话，这句话从创世纪从第一卷书到了启示录最后一卷书，整个的观点的里面，神要告诉我们的是说，神要做人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子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观念是一直不改变的。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问题就出在这句话的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个魔鬼怎么样引诱他？魔鬼对那个夏娃说，你吃吧，那个不一定死的，你吃试试看，挺好的，吃了之后你就很漂亮、啊、吃了之后你很有智慧啊，吃了之后最重要一句话，吃了之后你就如神一样。定对错了， 这个都是正正违反了神这句话。神是创造主，人是受造之物。当人不把人与神那个关系那个定位搞对的话，这个都是罪的一个的问题。当亚当夏娃不是在服在神的底下，要与神同等，甚至是自己做神的时候，那个关系就破裂，死亡就出现了。这个就是从开始伊甸园本来完美神做神做亚当夏娃的神，亚当夏娃做神的子民，是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况。但是当他们把这个定位搞错的时候，人就乐在苦难的当中。所以神告诉我们，他要来的是人世间，要在人世间的当中告诉我们他如何的来帮助我们脱离死亡。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开了一条的门，一条的出路，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进入与神重建这个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可以重新把这个定位搞对了。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神的子民。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是靠着自己来掌控一切的话，迟早我们会经历一件的事情，你会发现原来我是有所不能，原来人是有所不能。不要说很大的事情，一个感冒你就爬不起来了，一个病毒就要了你的命。不要说别的那么严重的事情，不要说那个打仗，不要说那个天灾，不要说那么伟大一些的很大的事情，小小的一点点的事情就可以要了你的命。我记得以前有在加州教会的里面认识一个有一个医生，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他有一次的经历，他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做见证说，他就是说真的体会到人的软弱。是什么事呢？他有一天上班还是做什么，开着车去，然后关门的时候不小心给那个车门刮了一下他的腿哈、哦。那刮了一点点的血，他就没怎么留意，稍微把它粘一粘哈、哦、,bandage 粘一下去上班了。没留意。第二天突然间发烧，高烧。然后呢立刻进了 emergency, 感染了不晓得是什么的病毒，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他在哪里休养了几个月回来，他说我现在才知道那么的软弱。他自己是医生来的，他并不是说不明白医学的问题，他自己是医生来的，但是那么小的一个伤口几乎要了他的命。所以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说我靠我自己能够来处理一切的事情，是个很危险的一件的事情。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比我们生命更伟大的一位宇宙的主宰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把握在哪里？保障在哪里？我们买 insurance 只能够赔你钱，赔不了你的命。耶稣来的人世间，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他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把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我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与你同在，而且开了一条路，你可以到着神那里去。在哪里？将来是什么？这个是约翰告诉我们，将来人世间终局的时候， 世上一切的苦难再没有，因为再没有罪了，魔鬼也不存在，黑暗的源头不再存在了，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苦，没有哀哭。为什么？因为一切在神的掌管里面，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在他的保护的当中，好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什么都不缺了。这个就是我们信仰之所以那么的重要的一个的理由。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就看见将来我们生命去哪里。最后一个故事作为一个结束吧。有一个从香港移民去了加拿大的一个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上中学那个中文课的里面，讲到这个叫什么《易经》啊，中文讲到中文课的时候，老师跟他上那个《易经》课的时候，就讲了一个的故事，讲到占卜的事情，因为易经啊都是讲这些的事情。那这个人呢，在上这个课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就告诉他们学生一个事情，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我以前的老师哈、啊、这个教授哈、啊、哦，有一次他已经移民了，去了国外，有一次呢我就帮他请我在这边有个很出名的哪一个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占卜的一些的叫什么大师哈，他说他就把那个教授的时辰八字来给这个占卜的这个大师哈，他就替他算哈，然后告诉他什么什么情况，然后告诉他什么时候他会死。后来呢，原来真的在哪一天那个教授就死了。哇，这个年轻人听见这个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哇太神奇了，这个占卜实在太厉害了哈。所以开始挑起他对占卜的算命啊这些的好奇。中学嘛，中学生大家对这些都好奇啊。所以他就开始去买哪些的书来看啊，自己去学。啊、怎么样来星象的书啊，那些什么鬼故事的那些的什么那个俗术的事情，谢谢自己去研究啊，哇，研究了几年之后，他觉得哎呀，我好像挺厉害的、啊、我能替人家算，而且算得挺准的，他自己觉得哈、啊。他说我能够算到别人什么的情况哈，他能够算到他妹妹哈的婚姻有问题，哎呀，后来真的是离婚了哈。他又算到哈他去做生意哈，今天能够做成这个生意，哎呀，真的做成了哈。所以在他的心目中，他的经历的里面觉得哇，这个算得太准了哈，太好了。所以他更沉迷去学这个东西。越学他就觉得越厉害，但是在这个厉害的里面，他常常不明白，他算得很准，他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困难，遇见过不了的卡，但是他就是没办法来改变这个命运。算对了，算准了，那个东西出现还是出现，他用尽一切的方法改变不了这个的命运。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很纳闷，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怎么可以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我能够控制它。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有一个的经历，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他说每一次当他算这些占卜的时候啊，特别那个易经哈、啊，那个卦的时候，他说很多的卦出现的时候，他要做一个选择，究竟要是变那个卦呢，还是印那个卦哈、啊？我不懂哈、啊，他这样写哈、啊。他说在这个决定的过程里面，他常常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 让他知道要怎样选择来做这样的一个的决定。每一次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都算得很准，但是他心中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究竟这个感应是从哪里来的。后来他慢慢发觉这个感应是从魔鬼而来的。每一次当他有这个感应的时候，他都会体会到内心里面有哪样一种的，好像控制不了的哪种的感觉。所以他算得很准，却改变不了，厄运还是照样来到就来到。当时他非常的纳闷，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后来去了加拿大之后，他开餐馆，才后来在餐馆里面有一个医生是个基督徒，常常去那里吃东西，就跟他传福音，跟他讲这个的事情。经过几个月之后，感谢主，神的灵的感动，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把生命交给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当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发现有很多很多以前哪一个大师替他算的东西不准了。他经过那个大师给他算的那东西，他会在什么时候会死，到那时候还不死，还没死，应该吧，不准了。后来他明白，所有这些看相的、算命的、占卜的，还是说西方这些星座，还是说这些什么水晶球这些的东西，只能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却没有能力来改变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权、没有力量去改变那个事实。谁才有能力掌控一切？唯有哪一位宇宙万物的主，这位的神才能够改变这一切。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看相算命可能告诉你，但是都是在世上所度的日子，所有这些都不能够告诉你一个事情，你死后会怎么样，将来你人生去哪里都不会告诉你，也告诉不了。但是圣经却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原来人生命、人类的终局，将来就会有从神来的新的改变。如果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在这个时候愿意把生命来让神来做主，我们在他的底下，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的时候，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一个新天新地的地方，是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眼泪的地方，因为在哪里再没有罪存在，因为在哪里再没有魔鬼的地位。今天我们还活在魔鬼的势力的底下，还在罪掌管的底下，所以你我在生命的里面还常常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眼泪。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生命交了给主，你的生命必定能够改变。在世上可能我们还是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说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耶稣的同在不单只是彰显神的荣耀，也把他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彰显，重新得回神给我们从起初创造人的荣耀。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里面前好好抓住这个机会。这个约翰说，我所说的是真的，是可信的，因为这是我看到的事情。盼望我们读到圣经，我们也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